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1月22号星期四，大盘今天继续反弹，标普指数上涨 37.73 点，涨幅 0.55%。 标普指数已经回补格陵兰缺口，使得星期二的缺口不成为下跌的启动缺口，回补后大盘将有可能恢复高位震荡趋势。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11.2 点，涨幅 0.91%， 也是把星期二的缺口回补了。消息面的干扰只让市场受到一天的惊吓，之后就恢复原状。剔除本周探底回升影响，预计大盘将继续高位震荡。我对大盘在本周向上突破表示把握不大，能维持住不跌就可以了。格陵兰岛和欧洲八国关税威胁淡化之后，市场的避险情绪降温，是今天大盘上涨的主要原因。丹麦首相今天表示，已经开始与美国合作，正在明确这项工作将如何进行。网上传闻的协议方案可能是仿照英国与塞浦路斯的协议框架。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基地视为美国领土，丹麦让渡格陵兰境内的几个区域的主权给美国建设军事基地，这些领土名义上仍然是丹麦的，但授予美国无期限的排他的行政与安全管辖权。未经证实的传闻还有美国也获得岛上关键矿产的准入权，将能够获得稀土等关键矿产的排他性特许权，以排除俄罗斯和中国染指。美国政府基金将与格陵兰矿业公司合资成立联合公司，绕过复杂的环保审批，加速矿产开发。这一场看起来是北约的内讧，最后仍以北约国家协作共同应对敌人而告一段落。那么股市明显被川普耍了，今天继续反弹。今天宏观数据也利好股市，今天公布的出勤失业金人数是20万人，比预期数据低8000，略高于上周的19.9万。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为185万人，低于前一周数据。劳动力市场保持健康状态，失业率看起来维持稳定。早上还公布了美国去年三季度修正后的 GDP 为 4.4%， GDP 增速显著。那么宏观经济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但通常跑在经济形势的前面。如果经济前景向好，股市更有可能反映出向上的趋势。只是经济没问题，降息这个大招是可以延后的，但是川普对下一届美联储理事会的干预我看是难以避免。每次 FOMC 会议决定个利率，并不是主席一个人说了算，那是要票委投票决定，多拿一个理事会投票权就多一个控制力。鲍威尔到期下车之后，有可能在车站就不走了，他会继续当他的美联储理事。按规定，鲍威尔可以担任美联储理事到2028年，这样鲍威尔仍然有可能在美联储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川普就继续给鲍威尔穿小鞋，想把他彻底清除理事会，这样川普就可以再拿到一个理事席位了。川普表示，如果鲍威尔继续当理事，那他的日子不会好过。我有点好奇，今年五月以后，美联储那帮老头就不再看数据，只看总统眼色行事了吗？那货币政策得变多难预测啊！股市最不喜欢的就是不确定性，要加息要降息，你给个准信，千万别周末发个帖子吓人，星期二又塌口，多搞几次之后，市场会变得非常脆弱的。如果按川普帖子炒股，估计会亏得底儿掉。川普上台一周年，他的川普币也跌得没底儿了。川普币上市后冲到70多美元，现在不到5美元了。可见总统牌的镰刀非常锋利。这是一个有精明商业头脑的总统，他放出来的烟幕弹不能每个都当真，不然股票拿不住的。我是满仓在手，没有回旋的余地。公开账户今天回血多，主要是特斯拉来劲儿了。账户今天回血4800，净值回升到21万。主力持仓特斯拉今天大涨 4.15%， 仓位第二的谷歌今天小幅上涨，所以也没有拖后腿。另外，我认为已持有的微软已经出现了破位，可能会破底翻。其实东搞一榔头西搞一锤子的，还不如已经持有的特斯拉和谷歌稳定上涨来得重要。特斯拉波动大，但是大方向向上，可以观察半年线，这是一条长期支撑线，最近股价正好跌到417， 我前几天说特斯拉的支撑位从405更新到415，就是以半年线为依据，点位预测较为接近，在半年线上就反弹，说明半年线可能是一条强支撑线。特斯拉启动原因，昨天是大盘消息面好转，今天主要是特斯拉在奥斯汀启动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没有安全员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已经在奥斯汀正式推出一部分机器人出租车服务，允许乘客使用无需车内安全监控员的车辆进行实际乘坐。这是这家公司自动驾驶商业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马斯克确认这项服务，这是向公众开放的，不是内部测试。当前只有少数机器人出租车是无人监控，大多其他车辆仍配备安全员并监督驾驶状态。车上没有安全员并不表示无人监控，它还是有可能远程监控。虽然这么说，但这是特斯拉机器人出租车向前一步，而这一个业务在未来可能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市场规模最终将上万亿，这足以打开股票投资者的想象空间，先炒一波。特斯拉长期看大概率是上涨的，但过程却是无比艰辛啊！主要原因就是波动率高，换手率也高，换手率高说明投资者根本拿不住，短期上下波动决定大家的收益，方向搞反了立马就得亏钱，不用等三五年啊。接下来特斯拉又一重要消息扰动因素是财报，特斯拉预计在1月28号盘后公布财报，分析师预测特斯拉因为第四季度交车数据大幅下降导致营业收入放缓，预计 247.8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每股收益44美分，都是同比下降。我预计营收、利润、毛利率等关键指标均出现同比和环比下降，财报简要报表上的负数啊，可能仍然会有好几个。那么卖汽车的业绩不佳应该已经在股价中定价，以前也是有出现特别差的财报反而上涨的情况，主要要看电话会议是否有关于 FSD 机器人出租车、人形机器人的最新进展，任何进展都属于利好。这些原本不计入财报的业务将来会成为财报的重要部分，市场会提前买单。为了给另一家大型明星公司上市营造好的环境，以及它的一万亿薪酬方案，马斯克应该是乐于看到特斯拉上涨的。目前马斯克的私人公司 SpaceX 已经在物色 IPO 承销商，预计美国四家大银行将担任关键角色，分别是美银、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SpaceX 将于今年上市，估值将轻松超过1万亿。投行业务是这些大银行的主要财源之一，如果 IPO 的数量和质量好，美国的大银行有望在投行业务上取得更好的利润。另一方面呢，SpaceX 上市后市值超过1万亿的话，将直接加入明星股行列。我的一个担忧是，这会不会对股市的资金形成虹吸效应呢？钱被它吸走了，别的股票是不是会调整？那是一定会有虹吸效应的。基金需要布局这么一只明星股，就需要从别的持仓当中去调资金。当 SpaceX 加入标普500、纳指100等指数时，ETF 还得给它腾出资金做配置，这个都会减少其他股票的流动性。当一只超级大盘股上市时，股市流动性可能会吃紧，这估计是本年度一件扰动股市的大事件，那到时候我们再看。但是明星流量可能会放大，马斯克的明星效应原来是集中在特斯拉，当 SpaceX 上市后，两只股票分享马斯克一家，这有可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就是两家都受益。今天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财报，英特尔和直觉外科。英特尔盘后刚刚是下跌了 6%， 业绩本来预期不佳，但这一段涨幅大，趁财报回调一下。四季度的营业收入 13.7 亿美元，同比下降 4%， 全年营收 52.9 亿，同比持平。非 GAAP 的每股收益盈利15美分，超过前天我总结的分析师预测数字。财报整体好于预期，全年扭亏为盈也是好现象，但下季度的前景展望可能不及预期。数据中心先炒 GPU， 后炒机架，然后再炒存储硬件，最近轮到了 CPU。 英特尔正在炒作的风口，业绩扭亏也说明正在走出困境，盘后下跌问题不是太大。 直觉外科盘后上涨，财报整体超预期，营业收入 28.7 亿，同比增长 19%， 非 GAAP 每股收益 2.53 美元都超过预期。四季度达芬奇手术系统安装数量增长了 12%， 这家公司本来就实力雄厚，前景仍然不错的。ARK 基金公布了2026 Big Ideas 结果， ARK 基金曾经在过去三年表现不佳，但2025年已经王者归来。木头姐在美股上面的投资理念还是非常先进的，美股不是投资老传统，而是要向未来看，有科幻感。木头姐每年的大主意就是我们了解科技投资的最新资讯。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年的 Big Ideas 结果。 ARK 投研团队总共发布13个科技投资的 Ideas， 说起来有点多。 ARK 认为当前正处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投资周期，人工智能、区块链、多组学、能量存储和机器人技术五大创新平台融合发展，美国将迎来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十年。美国的 GDP 的名义增长率将达到 6% 到 8%， 科技创新不止带来美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率，还降低物价，促进了结构性的通货紧缩，画面太美，简直没办法看。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